今天咱们着重的说一说品牌的力量，看看刘润奇说的对还是不对。咱不妨啊回顾一下，在刘润奇接手老店恒源祥的时候，首先他大刀阔斧对老店进行了重新的装修。在快装修结束的时候，刘润奇就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则广告啊。这广告是短短的二三十个字，大致的意思是说，恒源祥荣县商店装修竣工及店庆60周年荣县羊毛衫大会展，就那么一小条，但是却引起神奇的效果。买绒毛线的人呢、排成长龙啊，一时之间火得要命。您说这广告有多大的力量？20几个字就有这么大的效果，就财源滚滚。可见刘润奇抓广告宣传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我前文书也说了，他在藕塘村跟陈伯清合作之后，当年呢生产了75吨的好羊毛线呢。一开始咱也讲了，受到冷遇了，卖不出去，把陈伯清急的是满嘴燎泡啊，日夜不安，200万的银行贷款怎么个还法，剩下的那些羊毛线怎么个处理。但是作为刘润奇是稳坐泰山，他多次打电话告诉陈伯清，伯清啊，你放心，没有问题，听我的没错。为什么刘润奇要这么说话？他心里有底。做广告宣传，不管是平面广告还是电台大肆播放这一信息，让上海人是千家万户都知道恒源祥品牌的好东西，这一下反倒成功了。什么原因呢？广告的力量。在过去啊，中国人呢有个传统观念，说什么呢？酒香不怕巷子深，哎，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这些话现在看来啊全过时了。那不行，现在是什么呢？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得吆喝，你得做宣传，深入人心，人家知道怎么回事才能买你的东西。刘润奇深深了解这一点，走到别人的前边啊。刚才咱是举个例子而已，后来电视出现了，刘润奇就看到这电视这东西真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看着图像又能听着声音，他的宣传力量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刘润奇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到电视台去做广告，那样威力就更大，恒源祥就更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刘润奇背着领导不知道，把会计给找来了，偷着开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啊。在那个年月，10万元是一笔巨款呢。他告诉会计不要声张，谁也别让知道啊。他把支票带在身上了。为什么呢？那时候恒源祥还是国营商店呢，那层层叠叠的全是领导啊，七个婆婆八个爹，哎，得早请示晚汇报，什么事儿都干预，如果让他们知道就麻烦了。因此暗箱操作。说到这儿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您带过那抠机没有啊？在抠机刚上市的时候，哎，要带上个抠机，哎呀，美得不得了，那信息多灵通啊！不管你走到哪里，哒哒哒哒哒一响一看，哦，谁给我来电话了？找个电话叭一拨了，信息连通上了。 刚刚上市不久，刘瑞奇就发现这是好东西。作为商店的经理，买个抠机带上，那对做买卖有好处啊。因为什么呢？商战的这个市场瞬息万变，你不抓着机会一滑而过呀，也许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坏了，买这么抠机，受到上级是严厉的批评，领导不愿意了。花多少钱买的？2800元。经过谁批准了？请示没请示？你就自作主张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那还了得吗？嗯，扣机收回，写检查。你看，刘瑞奇一片好心呢，得了这么个结果，只好做深刻的检查，然后把扣机上缴。上级呢，为了以儆效尤，和特卫发些个文件来。文件上说明，凡是1000元以上的都属于固定资产，不经过报批不准动用，谁违犯了都犯错误。结果这一纸文件让黄浦区的信息化推迟了好几年。谁都知道黄浦区那是上海的中心商业区啊，大买卖都集中到这儿。信息化推迟了好几年，影响了多少银子，无法估算呢。你说现在这责任谁负啊？我看呢，就得领导负责任，因为他那脑袋发木，墨守成规，不了解市场的行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在转型的时候，也难免他没有认识到。咱再举个例子，之后大哥大那手机啊横空出世了，外号叫大砖头。有时候我们偶尔发现有人拿着大哥大，哎呀，美嘴撇子，这是地位和身份财富的象征，老百姓望而兴叹呢。一打听多少钱呢？好几万一台呀，谁也买不起呀。但是又非常的羡慕。刘瑞奇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他一看，哎，这玩意儿好啊！不管走到哪里，叭叭叭叭叭一打，信息沟通了，买卖做成了，所以啊，这宝贝非买不可呀。因此刘瑞奇花了19000元把这宝贝是收入囊中。继抠机之后，刘瑞奇又创造了一个第一，成为全区百货业中第一个使用手机的经理。这次刘瑞奇啊学乖了，哎，就说呀跟别人借的，这不是买的啊，因此偷偷摸摸的使用。但是平时行啊，不管走到哪里打一打，但是开会的时候麻烦了。你带着这么个东西开着会呢，那块铃声一响，谁都听得见，那领导马上就得问怎么回事。所以他是提心吊胆，这手在兜里头按着那开关，只要发现一响，马上把开关闭了，然后像做贼似的偷偷的溜出去，找个被人不知道的地方，然后再把信息拨通。但是不久也东窗事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能不知道吗？刘瑞奇又做了深刻的检查。反正刘瑞奇心里说话，上次那检查那稿还在手里呢，无非抄写一遍，把日期改一改就得了。我是扪心无愧呀，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为了一个公字，挣多少钱我一分钱也没贪污，这是为了买卖好，为了扩大恒源祥的影响，为什么就不行呢？哎呀， 简直禁止的有点发傻呀。但他心里的是这么想，他不敢说出来，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后来刘瑞奇发现电视普及之后，要在电视上做广告，那影响可是太大了，能传到千家万户啊，不行，必须得做，就是检查我也得做，反正木已成舟了，充其量也就是再写个检讨书而已。所以他把会计找来了，开了10万元一张支票，他把支票一揣，就赶奔上海电视台。要说起来，上海电视台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电视台之一，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呢，却形同虚设。虽然成立于1958年10月1日，但第一条电视广告却在21年之后的1979年1月28日才开始播出啊。内容是什么呢？大家回忆一下，是人参贵补酒，这是第一条广告，完全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改革开放太正确了，谁不感谢邓小平同志啊？由于他的主张，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至于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人人心里头都有一本账啊。那么当时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人们的商品意识啊不强，在电视上做广告的企业稀稀巴巴太少了。他们怎么想的呢？那玩意儿东西好坏，做不做广告有啥用啊？那不等于打水漂吗？就那么一眨眼，那么几句话就要那么多的银子，这玩意儿不划算，一般的人做不起，他也不做。你想想，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上海电视台一年的广告额不足千万，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也只是几毛钱呢。电视台广告部的主任姓马，叫马宝兴啊，接待了刘瑞奇，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刘瑞奇说了，我来做广告。马宝兴就问呢，那请问你做什么产品的广告啊？刘瑞奇说了，恒源祥。恒源祥？马宝兴就一愣啊，恒源祥是什么呢？老字号。马宝兴感到很惊讶呀，接过多少广告，从来还没有一家像这样要做一个无产品、无有商标、没有厂家的三无广告。他就建议我说，刘经理啊，你是否注明产品商标名，也许效果更好一些，怎么样啊？刘瑞奇一晃头，不，我只要恒源祥三个字。马宝兴看看刘瑞奇，觉得这个人颇有个性，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一点也不假。刘瑞奇说着，刷把拉锁拉开，从皮包里头拿出那张10万元的支票，往前轻轻的一递，送到马宝兴面前。主任呐，这是10万块钱，你看着给做吧。当时马宝兴啊，每个月的工资加奖金加在一块儿，也不超过50块钱。这1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这玩意儿吓人呐！看着刘瑞奇出手如此的阔绰，心里猜想：哎呦，我看错了。我面前坐的这个小伙子一定是大企业的老板呢。同时马宝兴心里头也有些纳闷，过去接待的那些人做广告啊，总是啊溜珠必脚，摸你的底，杀你的价，卖狗肉一般呢， 讲价吵架没完没了，哪见过如此痛快的人呢？连价也不问，就先把10万元巨款放在他的面前。因此马宝经不由得对刘瑞奇是肃然起敬，这人了不起。之后啊，曾经有人问，也许广告用不了10万块钱吧？刘瑞奇说了，不，一分钱一分货，我要做10万元的效果，他是大电视台，还能蒙我不成吗？马宝兴觉得刘瑞奇啊有几分神秘，为了探个究竟，他背着刘瑞奇不知道，就带着广告部的几个同事到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去悄悄的考察了一番呢。仔细瞅瞅，哎呀，这恒源祥也不大呀，两开间的门脸儿，再往里头看看，也不超过30个员工啊，卖绒线的哦。哎呦，你说这么点个小买卖，可是这个刘瑞奇怎么出手这么大方啊？看来这个人是个大手笔呀、啊，就冲这一条，将来此人不可限量，绝不能等闲视之啊！他心里一翻个，对于这样的人，我得好好扶住他一把。刘瑞奇呢，披挂出征，颇有点古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气概。但是朋友啊归朋友，生意还归生意啊。马宝兴就告诉刘瑞奇，这个按台里的规定啊，制作一条最短的15秒的广告，拍摄制作费底线呢是20000元。咱把话可说清楚。刘瑞奇把这手指头一算，制作费成本过大，就会挤占播出费，播出费一压缩，时间就要缩短，宣传效果就得打折扣。哎呀，播出费这一块儿按时间计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要节约只有在制作费上动脑筋了。所以这刘瑞奇向马宝兴提出来了，马主任呢、啊、这么办吧，制作费啊咱们因陋就简，我们自己制作，您看怎么样，你就收我个播出费。马宝兴一听这左右为难，这因为什么呢？因为制作和播出它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如今这个精明的刘瑞奇则要自带酒水，岂不坏了台里的规矩？这像下饭馆差不多少，本来下饭馆去他的菜和饭挣不了多少钱，全靠着酒水挣钱，全靠饮料挣钱，好，你自己全带去了，我就交饭钱和菜钱，那饭店里的收入就降低了，这跟这意思是大同小异啊。但是马宝兴既然下定决心要拉刘瑞奇一把，所以忍痛割爱就答应了，行，那你自己就制作吧。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这刘瑞奇啊从小就心灵手巧，咱们曾经说过他修理过电饭锅，什么拧个螺丝啊接个线路他一见就会。你说这个人吧对绘画还颇有几分天才，他心说这制作有什么难的，回去铺上纸，拿着笔描描画画，左设计右设计，最后又找了一只圆筒，想了半天，在圆筒上贴上恒源祥3个剪纸的大字儿，下边安一个会转的磨盘，把这圆筒往上一摆，轻轻的转动，恒源祥，出来了。 哎，再加上点特技效果，让大家一看还真就不错。制造完了，让马宝兴检查，马宝兴一瞅，罢了罢了啊，老刘啊，我真服你了，这效果还真就不错，就这么定了。于是这事儿定了。刘瑞奇还跟他开玩笑呢，哎呀，我有没有资格到电视台来？太有了，干脆你就调到电视台来得了。刘瑞奇一笑，我要来了谁给你钱呢？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制作播出都可以了，得找个配音的，你不能哑巴的广告，那配音成了问题了。一连找了好几个，就说这仨字儿：恒源祥，恒源祥。刘瑞奇左挑右选都不合格，不是声音发尖就是声音发劈，要不见就是不好听就得了。他需要找一个非常甜非常入耳扣人心弦的声音，这玩意儿真不太好找啊。后来托马宝兴，马宝兴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接触的人多，我给你介绍啊。后来马宝兴真帮忙，仗着他在电视台人头熟啊，从上海无线电18厂找了一个铁哥们儿。这铁哥们儿姓什么叫什么咱没必要说了，这哥们儿还真就不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优美的嗓音无私的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是电视台的专业配音户，而且是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深受听众的欢迎啊。而且此人呢非常重名不重利，给钱不给钱的都行，不给就拉倒，给点就收着，真是个活雷锋啊。哎呀，只要他在电视上出个影，广播里出个声，你就是分文不给他也毫不在乎。一听来活了，俩人特高兴，一溜烟就来到电视台。到了电视台接受了任务，就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非常认真，一遍又一遍的朗诵恒源祥，恒源祥。大家一听好，大声喝彩呀、这声音呢、既苍劲浑厚又是有穿透力的男中音，那磁性十足啊，让人入耳难忘，是印象深刻。这个广告播出后褒贬不一，观众客户反应良好，哎呀广告太好了。可是领导不太满意了，领导一听怎么又做广告了，是不是刘瑞奇这个小赤佬又在扔钞票了？这事儿过去之后了，刘瑞奇又写了个检查，跟领导一解释，领导也无可奈何呀。但是这广告刚播出不久，真是急人天相啊。什么事儿啊？正好上海电视台要播出著名台湾女作家琼瑶的电视连续剧《婉君》。您听这名不陌生吧？这琼瑶啊，以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悲欢离合的故事见长，有荧屏催泪弹之称。怎么这么说呀？看了婉君之后，看了琼瑶的作品，第二天你注意观察，上班的女职员、街道的妇女眼睛都红肿啊，怎么回事？哭的，动了心了。那么以前我们听的是什么高亢的声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是这样的。现在一看这人情伦理剧，耳目一新呢、深受感动啊，妇女爱哭，所以人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这一下上海的眼药店发财了，药水一个劲儿的往外卖。你说这话有点懒玄，一点都不为过呀。我所认识的女同志当中，十个九个都掉眼泪，而且眼睛都能哭肿。刘瑞奇一看来机会了，哎呦，这电视剧正火呀，是家家必看呢、我要在这带上广告，肯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正是临风人独立，踏月足无痕，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